但是它摆在通教并不因为地位低，通教是什么？当然了，你正说菩萨能够兼摄藏教根器，鬼小向大，对不对？还要能够接别教的根器跟原教根器的人，所以它是通前通后的，所以它是一个转世层次的一个观念，所以它界定了整个知见的次第深入，它界定了成佛的道次第。因为般若不讲顿，般若经整部经都在讲见次，他把它讲成根本三智，方便三见次。尤其里面的空正见的部分呢，讲三假观，非常地道，非常地道。所以你如果要学习怎么样证真如，把真如描摹半天，你不会证真如的，对不对？那画饼何以充饥呢？你怎么去证那个真如比较重要嘛？所以你强调真如，你为什么不对等的来强调正智怎么修？如果你般若不通，请问你如来藏为识的法相的观察，到底怎么样能够破解它的空、它的无愿、它的无相？这个东西你不懂，所以你不经过空、无愿、无相的锻炼，你的般若正智出不来。没有这个正智，你囫囵吞枣、乱七八糟，随便你怎么样讲真如，你讲的都是名言教法。这是他老人家非常恳切的教导。然后再来，这个正智就是要透过菩萨行去修炼六度四摄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安住法性啊，等等一路下来。所以他在教言的部分呢，我要特别讲教中般若，不是因为他要弘扬瑜伽行，就特别标榜唯识见多么了不起。懂唯识的人，如果自己以为是一宗，那不对。连魁星法师自己都不说他是一宗，他搞什么？连戒贤论师的传承护法论师护法菩萨，护法菩萨他认为他的老师是谁？他认为他老师龙树菩萨、提婆菩萨，他们这一对父子，当然不是真的父子，是法父子。所以很多人在这些地方呢搞不清楚，硬把瑜伽般若硬要把它分开了两条线，然后呢自己还会认定我是他的正宗，你们不行的。你们学瑜伽心派的不要学般若经啊，有这种事情吗？这种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。然后再来呢，他把从毗昙的法相、唯识的破相，一直到这个般若的破相，一直到涅槃的成就一切功德，在教的部分一直讲到七十四节啊，是第七页的七十四节地境地，比如说经常可以知道烦恼即菩提，圣菩提涅槃正化啊，出自于般若经的甚深见，这也是原教义最难解释的部分。但是问题它也不是用来解释的，你懂就懂，不懂就不懂，讲太多废话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到第七十四。那么从七十五节开始，各位在天的部分写学习方法，学习方法，他开始跟我们讲说闻见身啊，戒定慧修和后见啊，这个我们入文再来看。那么其中的戒学其实就两个条目，非常简单，七十六、七十七，请在这两条上面呢写个戒。那心学虽然不列在院训当中，但心学老实讲，佛法只有心学跟慧学，因为戒学不能说是佛法，因为戒学的果报在人天。如果戒没有通过般若波罗蜜，戒的果报是人天。可是你要从有漏戒到无漏戒到圣道戒，那中间是需要经过般若的转依。如果你没有般若的转换，你在戒行戒相当中搞再严格，你对你生出很多相好庄严整整非常殊胜的果报，果在人天。所以你要能够深入定功戒、道功戒，那才是学戒的根本。乃至于在这边谈到的自心戒，自心戒就是我们四大宗里面所讲的真上戒学，戒的关键在这儿，戒的问题是在能够真上心学。心学为了要隔别坏道的定，就特别用心学来表示，进来表示。那么真上心学就从七十八节开始，学禅在于死心了。很多禅和子都说啊，哎呀，打得偷心死人才学法生活，偷心不死你就会在那边找 投机，对不对？爱也是爱的，那你可不可以死？但是死心不是要把所有你的滤心通通打死了，你把心都打死了，变成无心病，那是外道见，那是外道修法。你要打偷心死，又不能够无心。背后其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口诀传承的东西，瑜伽行派里面有很多的教研也是非常不容易理解啊，这个是其实有它的难度。所以其实我非常建议各位，这一次如果如观师来啊，虽然刚好碰到墨觉的课，如果有机会你们换课去，我不会反对。好，这是七十八到八十七。啊，到八十七节，修定不可执定于定啊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归结就这样，定不能有定向。如果你一定要七支做法处的这258万才叫做定啊，你看这个定不叫做定。到最后要把定向都拿掉，定向都拿掉。那为什么连向这个向都要破掉干什么？啊，问题在什么？在心嘛，你心怎么摆对地方嘛？你怎么圆镜当中不散乱？那是一个用心的善巧，你把心用对是关键。这个知识一切的什么什么什么正止观二道之良，那都是帮助你成就那个到位的状况，那不是正法要。定的正法要是不离开慧，所以瑜伽行派讲得很清楚，在入心学跟慧学之前，其实老实讲世间法都讲得到。你唯有透过增上心学增上慧学，你才能够尝到真如的味道。你不去跟真如相应，老实讲你讲什么都是白搭，对不对？都是准备到位，等因缘到了以后呢，所依清净，所缘清净，然后心清净之后自清净，这样能够造成你的转移的成就。所以从第八十八节开始，我们标个慧学，这是增上慧学。那么在增上慧学的部分呢，我补充了另外一本书，叫做《欧阳大师学术》，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《修学切要法》，是他集一生修学的方法呢，给我们很多的建议。总共有26个条目的建议，然后呢，他在学习范畴的部分呢，又立了5论6义，好，这个我们而后再来看。那么从88节，文字之功自大，好，所以他这边底下有没有写一个自学切要，有没有？哎，他在这里边有一些摘要是来自于学术里面的东西，所以等我们再下一次，我就会把这个大师的学术啊发给各位。当然我们要讲到慧学这个部分。那么这个慧学就一直不断的，就一直到105节，它里面有一些经跟论的抉择啊，比如说它有讲到这个辩中辩论呢，色大生论呢，成唯识论呢，中论呢，大智论呢，十住比波沙论呢，菩提自量论呢，密眼经、华严经、圣难经、楞伽经，你看一个瑜伽行者还要通上好多东西，请问这个是瑜伽行派？这是唯识宗吗？他的范畴怎么会这么跨界呢？他就是要融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融通之前，先把根本一门深入先搞清楚嘛。你这把文殊界没有搞通，般若界没有深入，你没有办法恳切的去端正你的空性正见。老实讲，你入什么门都白搭，你读什么经读不懂的，你依着中间的隔别去读这些东西，是搞不清楚明白的。所以首先在这个地方，你不管从唯识法相，这个法华涅槃楞伽密严圣曼等等，不管什么经下去，就是要先得到般若的正知，然后尝到一分真如触证以后，再把它演绎运用到任何其他的分别相上，然后反复的去验证，还是这个道理。那你说一证不就一切证了吗？不对，一证一切证是修行的开始，这是见到位的功德。你一证一切证以后，你证了无分别智的初心以后，立刻在后心要起后得智的愿，干嘛？证明一也是这个，二也是这个，到无量都还是这个。你说干嘛那么忙？你证明一个公式成立以后，就背公式就好了没？背公式不等于会数学呢，对不对？一个懂数学的人，他要先从基本的原理假设，证明一个公式要这样建构，建构完之后要拿这个公式用来计算各种的不同的数理现象，反复不管怎么证明，都证明这个公式成真，但是背后有一个 虚无假设，那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有大气层的有重力的环境底下。那万一我们到大虚空之后，我们的所有假设是不会变的。你能不能去思议，用有大气有重力的情况底下，你怎么去思议没有重力没有大气的环境，这个物理跟化学的法则会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超过你虚无假设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你要容许它有可能性。你能够骗知已知的虚无假设底下成立的现象，还要容许有你不可知的境界，有你根本想不到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你看这种心要多宽啊，这种剑要多柔软，懂为什么？治理世间学都得要这样，佛法还要连这个都打破，因为你不是要朝外去，因为你不管处在哪个境界，都需要你这个心，用你的身，用你的语业，调度你的三业来适应你的环境。你知道有这个境界，可是你适应不了，对你来讲也是虚无，对不对？你没办法去到那边，也没办法受用那里的这个正因恶报，都是摆搭，虚幻一句话。所以怎么样调度跟训练你的身心，能够应付这世界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变坏的必然性。所以佛教弟子不必去害怕末世之必然，对不对？应该要担心的是眼前的无常，随时在呼吸之间每次都给你教育，这个灭地的道理你到底有没有听见？这个是应该要佛弟子急的事情。这东西搞清楚了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障碍你，对不对？剩下的问题就是无止境的学习，无止境的学习就可以无量功德生在心间，这是真实我所体会到的。虽然我做不到，可是我信这样子的宗旨，这样子的方法，这样子的范畴是我要学的佛法。啊，这是给各位做一点供养。啊，用老师的这本书啊，借他的摘要及他15年的功德力啊，那么来摘要欧阳大师的一些意见。那么现在呢，时间是4:40，还有20分钟时间，我们就开放给大家长长的自己的陶醉式的语言。不晓得你们有什么问题跟意见没？下礼拜你们还来的话呢，就把自己选书带来啊，先签到。然后呢，如果有问题啊，不是下礼拜。啊，下礼拜20号吧。好，对，20号，20号那天来。啊，那么各位如果对于今天所谈的东西有任何的建议也好，有任何的问题也罢，你们就我希望书面，我希望口头，不口头表示你们可能有这个问题了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审慎思维过。啊，那么不一定要打字，把它写下来就可以。啊，不拘格式。那么我了解的问题，我在。跟你们约，所以麻烦你们就要来让我看一下你们人长什么样，不要来就放在我桌上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是谁，因为我过去认识，啊，不在什么同学，所以我下礼拜开始要开始认识你们的名字跟人，要把它搭配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大概是我今天一点点分享跟各位。好，剩下20分钟，有什么问题没？或者是任何建议？
那我们回去要看自己要看。
那个随你们作约定计划，你是老参了，你知道有哪些，我也知道你很用功，都会看到周末都会来这边加班，基本上前3-4课就是这300书嘛，其实也不叫书了，就小册子啊，都是他们的对我们的功课啊。那么等到我们几号，4月17号开始正式进入瑜伽之论五师生相应地跟异地啊，我早上会讲五师生相应地，下午会讲异地啊，各一个讲表，择要重点，让你们集中火力在那些重要的观念上啊，希望能够打通任督二脉，因为广说分别教相可能太多了啊，那个就留给正式的瑜伽师的课。那你们只要把重点的观念充分的理解啊，充分的理解。然后我的目的是帮助你们把关键理解的拿到一把钥匙，然后你再去开瑜伽师论那部大论， 因为读要耐心了、啊，啊，读要耐心了、啊，你不可能只是接受我的重点提示就算是了了，啊，你不要说我看过了，你读过心经不等于读过16分的6法句大部的经，好不好？虽然它本质上是可以总持一切经，可是不等于你看过一切经，啊，不要混乱成这个比喻，好不好？那么你要做多少功课，你要做多少准备，我没有特定的要求，啊，我只要求我每次只有讲的重点，你真的能够不多嘛，啊，如果我们尔后能够决定一种模式，就是下午时间能够给你们一段时间，学习一些行派所教的思维修，那么或长或短，我也不知道，啊，但是我要看状况来实施，这样子引发各位能够产生出疑情，提出问题。问题能够问得对，其实就能够容易找到答案。我过去3年，我看到很多的讨论，其实我是觉得，不好说，所以我就决定不那样干。啊，我觉得那样干，我觉得有更好的方法，是这样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对，就是这堂课的小餐。如果约定有小餐，我们就在双周进行。那。小声的意思就是个别讨论，小的意思就是一对一啦，你们一个对我一个，不是我选的，是你们提出来的问题，我觉得可以跟你们讨论。那有个好处，我不希望庞杂在旁边杂话啊，因为不是你的问题，第一个你不见得关心啊，你可能有其他的庞杂的夹杂，我觉得不太好。然后我个别讨论过之后，我会把讨论的重点，我的回答的重点，然后呢，在隔周单周正式上课的时候，我都会喜欢讲一段引子来引入我的正题。那我的节选的部分呢，就会摘要双周我们个别讨论下来的一些精华的东西，这个也不会独厚于某人。你们虽然不问问题，也可以得到人家问问题之后的一些这个学习心得。那么如果当事人愿意分享，我也愿意给这样的时间，这样。好吗？
老师，小餐的题目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？上面的表
你能够问出什么秘密的问题？
我意思是说，小餐老师是一对一嘛？那如果那个题目很多人都有兴趣，那老师也不介意，那我们的学长也不介意，支持这一类的一种冲
突。我等于双周的时间，用个别小餐的机会来了解问题、讨论问题，找到一个双方最大的共识，然后把它变成单周上课的材料。哦，
所以没有参与小餐的同学就可以，
就不必来。因为我觉得来得太密集了，你们家里家事也忙，或者呢，我相信给你们的功课你们也做不完。我还是觉得，多在家里自己用功好。来我们这边双周弄一天了，尤其我们这小菩萨还在学校上课。我说老师啊，我礼拜六也来一下，然后礼拜天又给你混一天，冤枉就。就自己抉择一下了，不需要，因为这个是有录音的啊。那我为什么答应我的课录音的理由，并不是我讲的多好需要传播，啊，传播对我一点没有什么好处，其实只是给那些不能来的人或者来的同学愿意复习的人。我的话，以前我的习惯，我在别的地方的习惯是不准录音的，然后呢，你就自己带自己录音机来录回去，只能自己听，可是为了怕你避免每个人都重复做一样的事情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如果你们愿意啊，每堂课的录音的重点回去自己反复复习也是好的，也会是好。但是有些人去把它逐字稿写下来，我倒是觉得不必。但是如果你觉得逐字抄下我的讲演内容，我会帮助你专注跟理解我的意思的话，那你就尽量了。反正你退休如果没事儿，你这么干我不会反对。可是我是觉得那样会很。背功了，对啊，背功。因为重点是听过之后有什么体会，那个体会能够抓重点。我希望你们学会抓重点，一下子听过之后就知道重点是什么。那在这重点地方多深入去思维。很多人第一个抓不到重点，第二个不懂得怎么样深入思维。就是我希望，我是不是试着 花这一年的时间能够带各位，逼着我分享我的做法，好吧，我怎么一堆东西我怎么去找重点，重点当中我怎么去深入思维，思维有什么几种方法，我不是教思考学，这跟思考学没有关系，它不是哲学的论辩，它是一个经验。为什么我不谈任何固定的教材，希望因为当了教材我就变成消文了，现在因为我读过这么多次，我就用我的心得来报告，那如果你们要请我举证，我就会举，我就会经或者是论当中的文证，那我会跟你讲出处，那么能够去找文的人自己去找，对不对？找来之后你要跟我在小山的当中辩论，欢迎。找到交集之后呢，我们就分享在单周的课上面。我这堂课没有，虽然有排有进度啊，虽然排有进度，可是因为我的内容很宽松，进度对我来讲今年完全不是问题。我只要让你们对于一些形态搞通它应该有的态度，学会弄好它，学好它的方法，捕捉到几个重要的观念，反复在这个地方如理作意，到你能够真的解形可以同时运作为止。重点不在多，在精要的地方，学在切要处，其他的问题就在相续症上。你们会觉得懂就懂了，那每天要做定课，开玩笑，菩提心就是说众生好苦哦，那就救难喽。人家想一百次干什么呢？内容当然不只是这样，背后有蹊跷，对不对？每次每次，尤其是你不是因为做定课之后就没有其他的生活层面，你会有其他的生命经验会灌注进来。你今天一样看电视，可是因为你观修多几次，看电视注意的重点就不同，因为那个重点进来之后跟你的这个定课之间相应起的作用，化学作用不同。每次这种不同，每次进来的撞击就会让你在做定课上面产生不同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经过行相去的体验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修行就要在相去。这么修的懂就懂了，每次一样是对不对？每天练可口可乐会开悟吗？问题是每天喝的情况背景因素不一样呗，你们没有真的去实践过不会知道。你看光四念处，四念处多么简单，有人说我30秒想过一遍四念处，那我要想那么多遍干什么？还要寻声观，对不对？修行的关键本来就在对的事情反复相续增上，你不管懂也好不懂也好，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，听进去吗？你愿意做你自己的，不愿意做听听就算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赶紧擦掉，我还有空，没
关系。
因为你们有本子了，没有本子了就稍微发现，好不好？你们讲今天听过的东西，纵使发展上的笔记，你只是看这个范围其实有够，因为我们文字内容也没有很多啊。那你愿意的话，就花2周时间去把内文看一看啊。因为我下去，我下个礼拜大概只会花上午的时间就把这个思悲戒导读完毕，所以我是逐字念的，不是逐字念的。他文字不是太难，而且何况导读一次也不够，但重点也是在反复的，反复每次拿来跟自己的心讨论讨论，其实是不是这样的？跟古人说话，跟自己的心讨论嘛，对不对？我是把他文字看懂，看懂一句白话，小我就出去，对不对？以后有白话翻译机，那很快啊，对不对？通过之后，他如果文言翻成白话，他就可以开悟的话，那这那个翻译机一定会马上开悟。所以在一些正确的切要上面能够反复作意增上，然后一直不断的量变产生质变，你跨越过那个修行的阈限之后，你会有很不一样的受行。我只要说这样，只有自己去实验，好吗？也因为在这边连续12年，好长耶，连续12年了，每个礼拜至少12个小时的课，正课都这么多。如果说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我不想花几个10年了，对不对？那每天又在读，反复重来的事情，你说我可以不熟吗？老实讲，我也不是记忆力很好，就是因为实在是看太多次了，看得不能不熟。 对不对？真的不熟，这样子我还不熟，真的要打病毒。所以你们不是比我笨，你们是太慢起步，没有花多时间，不是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，绝对可以超越任何其他人，只要你在对的地方用对功就好了。剩下问题就是谁持续的久，你家呢？